毛骨悚然，于朦胧组件藏中共全球密码。曼达尼若胜选，恐引爆纽约市最大搬离潮。蓝营力推不在籍投票惹争议。美国财长警告，若中共违约将重启关税。以军紧急召回中国制巴士，担心车载系统泄露机密。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新唐人报道，10月31日，健康一加一的节目主持人 Jojo 请来了医学博士、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副理事长黄士维先生，借于朦胧案披露了中共医学界一些鲜为人知惊人黑幕。针对外界传闻于朦胧后面的大牙不见了，是因为牙髓里面有干细胞这个传闻。黄医生指出，中共正在大力发展所谓的再生医学，用干细胞医疗旅游的产业链来吸引外国的病人。中共正在通过这种方式将共犯结构输出全球，令外国亦加入这个罪恶的网络。黄医生表示，用人家的干细胞，这个在西方国家都是不得的，不过在中国就可以了。这样你吸引各国的病人到中国做各种治疗，中国提供包括例如帕金逊、中风、糖尿病、脊髓损伤、脑麻痹、自闭症等等各种干细胞治疗。在中国乱象重生，在医学界亦是这样。黄医生说，中国的再生医学还包括非常多的跨越伦理的实验，甚至还有人兽配子的实验。中共说是用流产的胎儿细胞、用人的卵子、用兔仔的卵子、用人的基因去做人兽胚胎的实验等等，然后美其名说是为了另一个末期病人有希望，为了医疗的需求，我们必须做这样的事。黄医生说，很多人想做研究，但为什么会去中国的呢？因为中国没有任何的限制，只要可以为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为了这个医疗产业的发展，他们什么都可以做。黄医生亦指出，最近20年来，中共的医生学者到外国读书学习，跟外国合作，在中国建立实验室，亦做了很多西方国家不能够做的事。这里另外有一条很可怕的产业链。黄医生强调，中共的邪恶无法制止，大家要自保，要和中共的共犯结构切割，不要被他们的邪恶迷惑，不要成为他们一份子，不要加入他们，退出他们才是最清醒明智的选择。另外，于朦胧案持续发酵，出现一些新的进展。11月2日，红后代林北村突然去了阳光上东，并在那里发了一条微博，见啲应该见的朋友。从 IP 显示，发帖地点是阳光上东安徒生花园。于朦胧遇害地点是18楼，于朦胧遇害那个大厦是18号，在阳光上东市区安徒生花园。林北村随后又发帖补充话，不是自己来，不方便讲太多了，已经询问过可以发微博。市政评论员李牧阳推测，他是被强迫去案发地，发微博亦是上面同意的，而他要见的那些人很可能不是真正的朋友，而是一班恶人，甚至不排除来自中共官方系统。李牧阳进一步分析，林北村在阳光上东被约谈，很可能是因为接近真相，中共感到压力，因为这样才强制性地约谈他，目的很明显，就是要他收声。另外，根据李牧阳最新爆料，于朦胧案的凶手可能涉及小红书高层。而早前李牧阳接到一条消息说，小红书高层中有一个姓程的朋友，这里姓程指的应该是红毛程青松。李牧阳透露，之前曾收到一位朋友提供的截图，显示小红书董事会成员曾念群和程青松是同事兼合作伙伴，两个人共同参与了多项影视工作。程青松是青年电影手册的创办人之一兼主编，而曾念群是执行主编，同时多次担任金扫帚奖评委。 根据资料显示，两人关系密切，不过曾念群是否涉案暂时无法确定。相信荧光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打不开了，特别干特别累。那接下来这条消息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透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养双眼，比长时间看荧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决明子能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缓解眼睛的干涩，再加上花青素等一些抗氧化成分，能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如果你亦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网站上了解一下这款产品的详情。纽约市长选举在11月4号进行，但一项最新民调引发关注。每日邮报独家调查显示，如果民主社会主义者曼达尼赢得选举，可能引爆美国史上最大人口搬离潮。据这份调查显示，大约 9% 的纽约人，亦就是超过76万5000人表示肯定会离开。另外还有 25% 的受访者，大约212万人说他们会考虑离开纽约。亦就是说，一旦曼达尼上任，可能近300万人准备执嘢走人了。受访者最担心的就是曼达尼推行的社会主义政策会将纽约经济推向深渊。有人形容未来的纽约会变成灾难、地狱、混乱、毁灭。当然亦有他的支持者认为纽约会变得更有希望、更负担得起。据悉，纽约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缴交了全市大约一半的所得税。如果这部分人群大量离开，城市财政将陷入崩溃，到时亦将没有足够资金支持曼达尼的政策，包括对城市经济各部门的补贴计划。每日邮报还引述纽约地产经纪巴特拉透露，有不少有钱人已经开始抛售房屋或者暂停置业。原本有几位打算用300-500万的买家，最近都打消了这个念头，原因是他们怕曼达尼真的推冻结房租政策。另外还有不少人正考虑搬去美国南部税率较低的地区，好像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市长辛格对每日邮报说，当地正积极吸引纽约企业来这里。他说，随着纽约的税负担上升，治安恶化，企业正在寻求更安全、税率更低的环境，我们欢迎他们来到这里发展。即使是这样，调查结果亦显示曼达尼在选举中领先，他的支持率为 45%， 独立候选人科莫为 31%， 共和党人斯利亚为 22%。 近日国民党立法委员会力推不在籍投票，即不在你的户籍地投票的议案，引发台湾社会热烈讨论。多位学者担心这项制度若缺乏范围设计，可能令中共等外部势力乘机干预台湾选举。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沈荣钦警告，台湾的选举制度已被世界称为民主典范，贸然改动恐怕令台湾陷入分裂和信任危机。沈荣钦当日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指出，台湾的点票制度之所以受到国际赞扬，关键就是在于它的低科技、高信任。他提到，德国、加拿大、南韩、菲律宾等国家的议员都在称赞台湾的选举制度，因为台湾采取当日投票、当日开票，透明度高，舞弊难度低，反而是现代科技介入，可能破坏这种全民信任。沈荣钦批评有人以技术进步为由推动不在籍投票，其实是搞错方向。他回顾国民党戒严年代掌握党政军体系， 就仍要靠停电做票，可以看得出低科技反而能防舞弊。台湾目前的投票制度是维系全国信任的关键。他举例，美国和巴西近年来都因为邮寄或电子投票争议引发社会撕裂。2021年美国国会骚乱，2023年巴西暴动，都是因部分人声称投票被操纵，机器被篡改，导致国家分裂加剧。他提醒台湾不能够重蹈覆辙，他警告中共长期视台湾民主为眼中钉，不断试用华人不适合民主的论调削弱台湾制度，一旦进行不在籍投票，就可能被中共利用，通过境外资金、代理人、黑客攻击，甚至免费旅游等手法渗透台湾社会，制造混乱，破坏民众对选举的信任。冇人比习近平更希望睇到呢一种事。沈明钦呼吁，无论是邮寄投票定是电子投票，都会破坏那份来之不易的信任。如果真心爱台湾，反对中共渗透，就应该守住这一套最能体现公正和信任的制度。观众朋友，你认不认同沈明钦教授的观点呢？如果你认同的请留言一，如果你不认同的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中共商务部10月30日宣布暂停实施10月9日新增的稀土材料和技术出口限制，为期一年。这个被视为川集会上双方达成贸易协议的回应。但10月9日前既有7种稀土元素出口限制并未解除。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11月2日就事件警告说，如果中共重启或继续限制稀土出口，川普政府已准备好重新上调关税。时事评论员江心哲在4号节目中就事件评论说，中共对契约概念的理解和西方不同，在中共体制下，协议是用来欺骗而不是履行的。中共更倾向于看看边个呃边个，而不是信守承诺。江心哲表示，当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北京打交道，在协议里面都要加一个违约应对条款，就是规定如果北京不履行协议的话，美国会采取怎样的惩罚措施。而这一次贝森特和北京签的这个贸易协议当中居然没有这个违约条款，这个显示和莱特希泽相比，贝森特对中共这种不守规矩的流民政府还是缺乏应对经验。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认为，这一次川集会签订中美协议的最大意义，对川普来讲是为美国再次伟大赢取时间。盛雪表示，川普的目标很现实，重建制造业，修复供应链，稳定通胀，巩固美元主导，并通过印太战略和经济联盟重塑世界秩序。但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因为这样川普需要暂时令中共在若干领域配合，以稳定节奏，控制风险。在供应链层面，维持部分低端原料入口，避免断链导致美国通胀反弹。在金融层面，防止中共金融体系崩溃造成的影响引发全球震荡。在地缘层面，避免多线冲突牵制美国战略焦点。盛雪指出，川普深知中共是掠夺型政权，不会真正同你合作，但是他清楚中共目前的求生欲可能被利用，只要北京暂时稳住，美国就有足够时间完成结构性回归。据以色列时报11月2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因为安全担心，开始召回分配给高级军官使用的中国汽车。据报道，这批车大约有700部，多数是中国奇瑞汽车生产的奇瑞瑞虎8 Pro SUV。自2022年起提供给军中宗教上教级别有家庭的军官使用。报道指出，军方安全部门担心 呢啲中国生产嘅车配备感应器、监控镜头、语音控制同网络系统，可能被用嚟收集敏感信息。今年较早嘅时候，以色列国防军已经禁止所有中国制造嘅汽车进入军事基地，而家更进一步将已经分配出去嘅车辆全部召回。其实以色列同中共反目早有迹象。今年9月17号，以色列议员托波罗夫斯基率团访问台湾，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不顾外交礼仪，震怒怒骂，话佢将跌到粉身碎骨，但以色列毫不为所动。代表团仲向台湾递交咗一份由72名以色列议会议员签署嘅联合声明，呼吁台湾融入国际论坛。台湾总统府指出，呢72名签署嘅议员占咗以色列议会多数席位，而只系过咗两日嘅9月19号，网络上多个渠道传出以色列多个建筑地盘被警察塞住道门嘅影片，据称唔俾中国工人入去。当地有消息话，以色列政府计划喺2025年底撤走所有嘅中国工人。即时新闻嘅内容就到呢度，跟住系美东时间中午12点嘅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再见。